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用憨生大师的本子啊，刚把五师颂的文顺着他的这个文脉呢，我们看过一次了。那么在进到今天进度的六师颂之前呢，我们把五师颂的选义啊大概也提纲挈领一下，所以请各位一样翻到34页最后一行。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颂文。信尽限量通三性，眼耳身三二地居，片行别尽善十一，中二大八贪嗔痴。这个文从第一句开始看啊，信尽限量。信尽限量呢，其实原本就只有五片行相应啊。它不取心啊，并不取尽，也并不做分别，自然也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所以这边所谓的禅宗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呢，其实就是心它本然的信尽限量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呢，禅家把它有这么一个形容，就是以镜照物啊，就像镜面呢照这个万物，或者是湖面大海面现出山河大地的像一样。在这种离名言离分别的信尽限量的境界底下呢，为五片行相应。那么为什么它又通三性呢？我们上回讲过，是因为六识跟五识俱起的作用。所以是因为六识在加了什么？加了名言的施舍，加了分别的好丑。那么因为有名言的施舍，有分别的好丑，所以呢，它会通了嘛？它会透过别尽心所呢，取善十一，十一个善心所，自然它就会升起啊，造作善的念头。如果它跟三类的这个。中二大八贪嗔痴呢，这些根本烦恼以及中随烦恼两个，以及大随烦恼八个，如果跟这13个相应的话呢，它就会升起造作恶业的念头啊。所以这边就透出一个转依五识的关键。转依五识的关键呢，并不在五识啊。那这个消息呢，总共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在这里，它原本的作用是信尽限量，但是因为六识俱起名言施舍跟分别好丑的关系，所以呢它会用别尽心所取了善取了恶，对不对？于是呢会造作业，于是因为造业的关系呢受业力牵引，这个就是六识的作用。所以如果要让五识转依清净，当然得从六识下手，这是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呢，五识本身有没有转依的能力呢？我们从后头看，在39页呢中间的文上，他说啊，变相观空为厚德，果中犹自不全真。从这两句可以知道，在明心见性，就是见到未满入出果或出地证无生法忍以后呢，他用的还是五识的作用，对不对？产生厚德智，被厚德智当所依，厚德智的所依根呢就是五识。所以呢五识的作用呢到佛果位上呢都不远真谛，还是在世俗地理上呢随顺众生行差别法。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呢，五识啊在佛的果地都还用，在这个前提底下呢，也透过第二重的消息表现，五识本来其实就是清净的，它没有转依的不转依的问题。它的转依呢，其实就等什么？等八识转清净以后，八识如果是清净的，五识自然就是清净的，啊，就像是这个我们自心呢、啊，就是一杯水啊，你只要不掺杂东西呢，水本身，你纵使加了一堆的污泥啊、墨水啊、什么细菌呐、啊，卡在那个水里面呢，水的本质 H2O 啊，这件事情本身还是 H2O， 对不对？它的分子结构完全不会被改变，除了非你去改变它的化性。化性改变以后呢，也没有水的存在，你也谈不上水被染污了没有，对不对？所以呢， 水被改变的化性已经不是水，所以也没有水的染污。水还没有被改变化性之前呢，水永远还是水，管它外向上怎么样子的混浊，它还是水啊。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呢，离体不动，所以呢，我们由这个消息呢，知道五识的转一呢，并不在五识本身。可是我们今天不明白，以为眼有见，耳听啊，眼见为凭，耳听是实。因此被这个境界呢带得团团转，于是我们有一些人就企图去修学禅定，压服这个烦恼心。可是压服烦恼心呢，在眼耳身身二谛居这句颂文当中可以表现出来，他纵使压服压到初禅天，还有眼耳身善，对不对？这三识还在起作用，起作用呢，他毕竟还是可能有跟二心所相应的可能性，尤其我们的种子毕竟还不清净。纵使到了二禅以上，他也是把五识压服，六识还在作用，对不对？六识还在作用。虽然我们读止观，虽然说二禅以上呢无觉无观，无觉无观呢是没有寻视心，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啊，意识还是在作用的。那么如果意识有作用呢，我们执着禅的境界，尤其禅本身，还有它的所谓的禅位。啊，如果我们法执没有破的话呢，在禅的境界上仍然还会升起执着心，啊，对色界本身也会有贪爱，即便到了无色界，对无色界本身也还是会有境界性的贪爱。只要这个爱染的执着性没有掉，毕竟用禅，纵使到非常高的四空，非想非想出定，毕竟也还不是毕竟的清净。所以由这边可以知道。五识的转一要从哪里下手？从心境限量的本来自信当中去显露，对不对？如果能够回复到心境限量的五识的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其实也无所谓转，只是回复原来的本性。它唯一的只是把六识聚喜的染作用呢远离六识带给五识的染杂的作用。那么不以为五识呢眼见为凭，耳听是实在的。只要不认为是这样子，那么在五识根头呢不起决定见，就不会升起什么不会升起境界实有的苦乐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四句颂的关键。好，翻回到36页。五识同一净色根，这个话呢是说五识到底有没有个主体性呢？它有没有个所依呢？所依要有根的。可是找来找去心不能当根，因为心是无常的，所以一定要找色当根。可是你找色当根的话呢，色本身呢是被定义为执爱的，对不对？执爱就有一种不可动性，不是说你变就可以变的。可是我们看看五识的作用呢，是一直变化无常的。变化无常的心法如何拿色法做所依，这就变成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如果真的要以色法为所依的话呢，这个色法它的自性一定跟心一样是无常的，对不对？所以无常的话呢，我们就显发出色本身的空性，所以色心同显空性。所以呢，用净这个字来显出色心的不二。五识谓之心，色根是假设有一个名言称它为心的所依，对不对？五识心的所依，这个心假定依在一个我们所谓执众生执持的这个根身上面。那根身呢，从头找到尾，没有一处实质的设法可以为所依，所以可以了解，找不到这个所依，可是五识的确会升起，啊，所以色心不二，色心同是显发空性这个可能性，就在这个地方又找到了第二个转依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假定我们可以知道色心不二，能所不二，从这个地方体会起第一义谛的道理，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五识的本身的体性呢，其实呢就是无染的啊，这个是第二个消息的关键。那么从九元七八好相邻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呢，五识啊，眼耳鼻舌身呢，这五个分别需要九识、八识跟七个元，对不对？眼识需要九个元，耳识需要八个元，然后乃至于呢，这个眼鼻舌身的这三个识呢需要七个缘，但除了这九八七之外呢，还都要加上一个什么聚起意识的等无间缘啊，因为它没有办法独立作用，所以一定跟意识的等无间缘相应了。 那么在等无间缘相应的情况底下呢，再加上什么？等无间缘给的他是什么？给的他是一种相续的实在的感受。那么原生本来就是无自性，所以五识呢找不到主体，他的主体不但没有办法住在色法上面，也可以很实在的去分析他都有缘成就的，对不对？缘成就之外呢，除开这九八七这种种缘之外呢，找不到有别有一个眼识，别有一个耳识，乃至于别有一个身识。这五识别别的字体没有办法在九八七这各自的缘起现象上找到有一个实体性啊，找到一个实体性。这是第三个转移的消息。如果我们可以从它的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可以了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顺入第一地而得到转移的成就。第四个消息呢，是从好相邻这个颂文上看出来。好相邻我们可以知道说，五识的假有性可以从缘起性空上去显发，对不对？而缘起跟我们五识的作用呢，其实是聚起作用的，同时因果的。既然同时因果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说是心先有还是境先有，对不对？那么心境同时的情况底下呢，谁缘起谁恐怕都很难讲，我们只能够说自心变现，自心所缘，心所现的就像境，境现出境体上的影像，可是呢那个影像依在哪里？依在境体上面，对不对？问题是谁取谁，是影像住在镜上面呢，还是镜去抓了影像呢？你这两种都不能说，你说了就产生偏见，对不对？了解能所一体，是好相邻俱生因果这三个字呢，我们要去体会的第一地啊。所以种种从颂文当中，不是要去了解五识真的有那么一个个性，真的有那么一个功能，是假说有这种功能，让我们去体会这种功能到底要讲什么意思，对不对？到底要讲什么意思？所以他的自信不决定，由自信不决定当中呢，可以显发其空性，用空的道理来体会，他没有办法执着有一个主体，对不对？也没办法决定他的功用哪一个是他，每一个都是他，而没有一个可以代表他。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你说谁是能，谁是所，这都说不过去，对不对？在这种能所不二的情况底下呢，我们也顺入第一地去观察。好，缘起的现象呢，又可以从合三离二观成是这个作用相上来看。我们可以从合中取境，可以从离中取境，不管你跟境界合不合，对不对？合合可以生出三个事，不合合也可以生出两个事。所以五识如果当作一个意识的所缘来看的话呢，它同样都会依止在名言的假施设时间空间跟数目上面，会产生观成式的作用。所以我们要了别有这个气世间，有这个宇宙大地，不管跟境界合合跟不合合，我们与境界合或与境界不合合，都可以产生了别的作用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它的作用相呢也是不决定啊，也是不决定的。那么再更甚去说，如果我们要说这中间是事能见呢还是根能见呢，我们从整个前面的分析当中发现，根是一种增上缘，对不对？事是一种合合生的假有的明现啊，假有的明相。所以呢事只是见分，对不对？假说见分有能见的能力，可是这个是心，可是相分也是心，你怎么可以说同样是心，见分才能见，相分不能见？所以呢，不管你说是能见跟能见，都是不了解一心两分，能取所取不二，见分相分同样都是自证分，都是自心取自心的虚狂不实的现象。你在这个中争这个当中，你偏取能偏取所，都是一种执着啊，都是一种执着。所以这边并不是在说呵斥非不是根见，讲事件就对了。唯识虽然是唯识，可是他说唯识实在是虚狂性，唯识其实无自性，并不是唯识有一个唯识的实性在。你讲唯识就是要显出他的虚妄性， 讲出虚妄性，就是要把我法对待的这些现象呢，都要怎么样看破放下，这才是愚者难分是与根的道理。所以不要去认为说唯是讲唯是，那一定是是见根不能见。你讲是是见，就违背了缘起的道理，对不对？就决定是有能见的自性，是如果决定有能见的自性，而它就可以不需要根呢、啊，也不需要进呢、啊。那么我们就会意味呢，意识有一个主体了啊。意识的主体性其实是空的，为什么呢？它是假说有一个第七摩拉识以及第八阿赖耶识，假称这两个识，所以才有六识的作用。所以呢，六识本身也是缘起法，你怎么可以说是缘起法有能见的能力？如果这个缘起法有能见的能力，所有缘起法也应该都有能见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种缘起法的差别性上呢，种种的名言假说，那么说这个有这个，这个没有那个，你这样说有说无，其实都是落于什么边见、边执的邪见，偏取一分呢，当作是所有的。这就是我们这四句颂显出来在转移上的关键。翻到39页呢，这四句颂变相观空为厚德，果中犹自不全真，原名初发成无漏，三类分身息苦了。从佛菩萨的性德上来看呢，他到了佛果地上呢，用什么来度一切众生的苦厄呢？他是用三类的分身。三类分身呢，我上回已经讲过了，不要把它讲成是一种有色执的哈，有这个像形象的这种佛菩萨的像。那个身呢，指的是一种智慧；分呢，是教化的意思，一种能够教化众生的智慧。因为呢，众生的根器有上中下三品，随着上中下三品的智慧，佛必须要说跟众生根器相当的法。所以有声闻教的人呢，他跟他讲声闻法，对不对？那么圆觉根性的人跟他讲圆觉法，菩萨根器的人跟他讲菩萨法。那么依着这三类众生呢，他必须要有能力识别众生的根性，了解众生的根性之后呢，要适当的讲众生能够接受的法，然后呢，也要把个别的道次第呢能够铺排，对不对？顺入佛乘，啊，顺入成佛的这个无上正的真觉的道路，这样才能够根本习去啊，习灭一切的苦厄。如果要度一切苦厄，必须要有这种能够行方便的智慧，这种三类根器，它都有能够三类的教法。来度一切众生的苦厄，这种能力其实是需要靠什么？五识啊，五识能够识别众生的根器，对不对？他也能够随顺一切差别相，了达分明，不会混沌成事。如果一切你只是讲无分别，对众生呢，就可能呢不当机啊。你既然不弃机，就没有办法说弃理的教法。你不说弃理的教法，众生就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得到问题的解决，没有办法看破实相。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自己这一类智慧所碰到的问题的时候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听闻更高的教法，甚至会不屑更低的教法。所以这种三类分身的智慧呢，靠的是什么？以五识的分别性为体。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只是我们八识本身种子生现行，以及现行熏回种子的那个储藏以及能现的这个能力，把它变成无漏了以后，只要种生现，现熏种唯是无漏，只要这一个无漏的本性能够显出来，五识本身所缘的差别性就不重要了，对不对？这个差别呢，反而不是分别，反而不需要离，反而是可以用的啊。在佛果位上呢，都还要依着五识的差别性来显示世间法的世俗地，而不能够处处呢就讲真如。如果你处处讲真如、讲佛性的话呢，对一般分别性重的众生而言，以及三类根器的众生而言呢，他没有办法真实受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借着名相、借着文字般若来让众生学习教法，而得到什么？得到观照的般若。只要众生透过文字般若学习而得到观察世间实相的智慧，他自然就可以去观察实相。所以实相是不能够从言说文字来传达的， 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呢变带相分啊，用文字般若来作为众生学习的一个依据。那这个东西也要透过五识所分别的万象作为依凭啊，作为依据，然后把它变成教法来教化一切的众生。所以这种佛初地以上的厚德智，修学方便般若，才是菩萨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本体啊，非常重要的本体。所以呢，这四句话呢，显出果德上的境界。果德既然不能够离开五识的分别作用，所以五识其实并不需要怎么样消灭，它并不是以消灭五识，然后呢同归无分别作为转依的目的。所以在此呢，我们把解决五识杂染的问题呢，留下了一些观念。这个观念呢，都知道凶手是谁，六识。那我们接着去读六识颂的时候呢，就从六识颂要去进一步找消息。六识颂到底又透露什么消息，让我们能够来帮助五识怎么样转染成净，对不对？转世成智。所以五识的成所作智，五识怎么在一般的行住坐卧的当头呢，能够变成清净的作用？它的有分别怎么样能够显现世俗地，对不对？怎么样不用文字缘取真如的情况底下呢，处事欲缘都可以清净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呢，我们当从下面六识颂去下手。好，我们初步呢把五识颂的疑情哈，先把它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各位记下来五识颂所留下来这几个问题，我们看看六识颂它给了什么讯息。好，我们翻到40页。五识颂憨山大师的解释呢就非常短了啊，非常短了。嘿，这个违背常情齁、哦、因为一般呢，你看一看一般解释八识规矩颂的地方啊，六识颂啊是颂文解释最多的。解释最多的。可是因为解释多的关系呢，憨山大师就认为这样容易让一般人堕到什么地方去，堕到名相去。他以为啊六识就一堆的名相，可是六识是拿来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六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所以一定要直接显出那个作用啊，那个枢纽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从颂文依着憨山大师的解释呢，来看看到底这边透出来转世成智的关键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看看六识颂40页倒数第四行：三性三量通三境。诶，这立刻想到前面的性净限量通三性。刚才的三性本来在五识颂第一句的最后三个字，对不对？这边的六识呢却把什么善恶无忌这三个怎么样拿到最开始来。由此可以大概猜出啊，三性善恶无忌就是造作善业恶业无忌业这个念头啊，造作三业的念头是六识颂了什么主要的作用项。六识的存在其实就提供给我们造作身与意、造善造恶造无忌，对不对？的一种念头的所依。所以六识就是善恶无忌造业的主人，名言上假称的主人。其实真正的主人不是八识，是六识。可是六识有那个人吗？有那个主体性吗？六识其实也是没有主体性，我们往下读就知道了。宛然有主体性，因为呢他在决定，对不对？要造善造恶都是谁在决定？都是六识在做决定。好，我们从这个几识的一起伙同的作业当中呢，发现善恶无忌这三业的念头从哪里发？从六识，尤其是六识五十一心所当中的哪一个触作意受想思这五片心的哪一个思心所发的思啊，思心所在我们白法里面的定义呢，就是善恶无忌作业之所依，对不对？造业的根本所依是谁？就是五十一心所里面五片心的思心所。所以他会把三性放在前面，由此呢，我们如果搭到五识颂的第一句，就知道三识的个性是谁赋予的，是因为六识具形具体的关系，所以它赋予了五识三性的个性，对不对？所以三性的个性呢，其实是六识的染污，六识带给五识的相， 因为呢，武士总是被六世带的团团转，六世好像是个大哥一样，对不对？那么这个武士的小喽啰呢，被这个大哥叫去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其实呢，他本身没有任何善意，也不会有恶意，也不会有无忌的这个念头。这些念头呢，都是谁赋予的？都是六世所赋予的。由此可以知道，因为六世赋予了善恶无忌的念头，当他造业了以后，自然就通什么？通三量三净。除了五世连带的信念心量之外呢，在能观的智慧分别上面呢，就会通什么带之境跟独影境啊。那么在三量上面呢，就会通什么比量跟非量。所以这几个字呢，告诉我们六世跟五世一起混合的作用。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应当要有一个规条，当我们眼见为凭，耳听是实在的，对不对？身体照做，哎呀，这种触摸是这么的实在性的时候呢，学了为是，了解了佛法，就应当要观察，有一个智慧，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如化如幻，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现的妄象。因为虽然里面可能有真实，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分别真实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因为有比量的猜，猜的多半也都可能是非量，对不对？纵使它曾经暂存，可是我们以为有名言分别了以后呢，暂存的现象已经过去，所以我们只能够用等无间，对不对？等无间所缘取的过去落下的影子，当作分别的所依，所以我们唯一能够认识的现象都是已经灭去的，对不对？我们抓不住限量的东西，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怎么能够眼见为凭呢？耳听是实呢？触摸就会感受到苦跟乐呢？所以当我们升起这种种的触跟受的作用的时候呢，就应当知道不应当为触受所转，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对境取缘，处处被触，就是被我们的认识作用以为是什么就转了，为我们的感受所转了，那今天就当不了新的主人了。如果真的有我的话，我应该要当家做主的，可是这个主人却一直被怎么样，被认识作用，被感受拖得团团转，对不对？因此而去造善造恶造无忌，因为善恶无忌三性的牵拖的关系，那么这个业果一直不断的怎么样，轮回。那么请问脱离轮回有可能吗？就没有可能。所以这三句告诉我们的关键就在哪里？关键就在于怎么在六世的作用相下，让我们的比量跟非量，对不对？既然比量是一种分别能力，是一种推脱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能够依凭着文字的字较量，对不对？去检择非量。如果比量只要能够检择非量，比量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限量啊，对不对？他只是呢后知后觉而已啊，他虽然没有当下抓到实相，可是只要在稍后，对不对？借着自较量反省一下，这个是如化如幻的。只要我能够觉起，对不对？这个觉性在念头起了善恶无忌还不至于去造业的时候，我观照得住，利用比量取自较量而去鉴别什么非量，自然比量就会慢慢变成有力量，对不对？这个比量就会越来越怎么样，敏锐，敏锐到根本不需要去猜度，而得出什么现观智啊，得出现观智。这里就是一个转移处，对不对？这里很明显就是个转移处嘛。所以由六世跟五世的聚起，而六世又多了什么比量跟非量。凶手虽然是在这里，可是呢救心也在这里。如果没有比量，限量的能力根本恢复不了，对不对？所以比量的功能不应当要放纵非量，只要我们认识我们的限量当中夹杂什么非量，所以我们就应当去检择，对不对？所以就借着什么，借着别境心所的什么慧心所来检择。只要慧心所能够跟十一个三心所相应，它就是什么正慧，让它处处不要跟什么根本烦恼以及呢中二大八小十这些随烦恼一起作用的话，只要慧心所不去鉴别烦恼心所的话，慧心所就会在跟善心所十一个聚起作用，慢慢慢慢怎么样熏习 越来越强的情况底下，这个比量字就会接近什么？就会接近限量，就接近限量，这就是修行的关键。好，那境界有没有错？境界没有错，对不对？炸药可以杀人，可是问题是它摆在那边不会杀人，对不对？刀可以割伤人，可是你没有拿去杀人，刀本身不会伤人。你不小心摸到它，那也是你不小心摸到它，也不是它有意要伤人。所以呢，我们知道法无善恶，对不对？用有动机的使用，才会令法生恶生善，而法本身只作缘，对不对？它不作因的，它不作因的，因一定要在哪里？因一定在念头上面，一定有一个善与恶的念头，那个法才会变成什么？带着善跟恶的个性。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净其实原本没有善恶。你看，毒瘾净根本不存在，待之净直在心外，对不对？真正的直其实是心直，它跟清净心的体根本不二。你的镜子虽然照的是垃圾，镜子本身不变垃圾吗？镜子照的是黄金，镜子会变成黄金吗？不会，它的体性不会因着相去改变的。它带质也好，不带质也好，不带质叫做毒瘾，带质它还是心，对不对？心体自性从来不生变过，所以呢，毒瘾镜是空的，带质镜等于心，对不对？所以这两者其实都还是与心不二的，对不对？清净自性，性净限量，五识的本身的取净清净的能力。所以这两个净虽然有那个名，有没有那个体？没有那个体，对不对？没有那个体。所以你只要知道了解啊，你把这个三净稍微分析一下，道理原来是这样子。虽然宛然有三种境界，可是三种境界呢，后两种都是什么？都是不存在的假象。只是我们今天被假象骗得团团转，所以唯是什么？唯是性净，对不对？唯是不带名言的性净。由此呢，让心在一切境界当中，境界管它境界，对不对？境界就任它如流水一样的去来，就像镜子一样，不僵不隐，它不会留影在镜面上。纵使卡了一堆的灰尘，掸掸干净，镜子还是镜子，对不对？水波可以因着风荡漾，而没办法映照出万象，可是呢，水只要沉静的时候，它依然可以现出山河。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三境原是一境而已，三境原是一境而已。从它的个性上，你只要认清实相，对不对？一色一香无非实相，无非实相，这些境界根本不分善恶，根本不分善恶。你只要不加心的分别，境本身哪有好丑？所以我们偶一大师的法语就讲了，净缘无好丑，好丑怎么样？起于心，知道这一切心的变化，而心体自然，对不对？本来一切的善恶只是缘起，所以缘起若是无生时，缘起本来也无生，对不对？因为没有缘之外的假法啊，假的那个东西呢，主体性生在缘当中，缘并不另外生起一个假的东西，对不对？名言可以说，可是实体并不生，所以实体并不生的情况底下，三境原是性境。所以由此一通达的以后呢，三性根本没有带动造恶的工具，对不对？他离了能所之后呢，三性只是念头，慢慢呢，你能所心就归于清净。当心归于清净的时候呢，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呢，就会随时随地现前。所以不消修的，这不是修来的，因为有违法只能去恶，不能追逐真啊，不能去取半天取那个真，你怎么取？真法唯是无为，对不对？只要无生，法的真谛就自己显出来，何必一定要有一个修正的过程呢？所以修正本来没有次第，只是道理通不通达。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修道次第都是去妄，都是去妄，去妄本身就有显露真谛的能力，而在去妄之外，我们并不起一个有所得真谛的心，以这个无所得的心安住其心，就可以降服一切的烦恼。这种无所得的智慧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 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啦，六十颂啊就是这个意思啦。那么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呢，三界轮时亦可知，相应心所五十一，善恶临时别配之，对不对？善恶临时别配之呢，其实包括善恶无忌了。善恶无忌业呢，就是随时随地看你相应什么心所呢，他就照做了，对不对？他相应的心所呢，总共有五十一个之多，几乎是所有的心所都会与之相应。这样的话呢，造业不断，于是我们受三界六道的果报，自然就怎么样，很容易知道了。你今天造什么因重，你自己圣佛掉掉了嘛？怎样知道你今天有什么因，自然就流落什么果报。所以呢，三界轮时亦可知，由此呢，界定了三性三量通三境的前面两个字。所以这四句也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一第一句，就是三性三量通三境，把这个道理之间呢、起承转合的关系搞清楚的话呢，就不会流落到下面三句，对不对？一旦失去了这种守住自信的能力，一旦堕落了，对不对？你一旦溃堤了，全部就瓦解在三界轮时亦可知，相应心所无十一，善恶临时别配之的这种业果相续的轮回相上。这三句呢，一句话解释明白，就是轮回。轮回就是这样，当你无明原形了以后呢，必然就到哪里，生老死又被苦恼。所以要让这个灭，必须无明灭行灭，对不对？无明行不维系不可知，所以从哪里灭起？从事本身的虚狂不实性去认识起，唯识主张从事的真实地上面去认识，认识事的实相，由此呢可以断了什么？断了后面十二因缘缘起的什么一种轮回性，从唯识虚狂的认识往下断了生老死又被苦恼的轮回性，所以这个是唯识的主张啊。那么阿含的主张呢，从畜受断起啊，只要我们处处的用戒律安住其心，让我们的心不随着畜受一起起舞，自然你的三业就清净。三业清净之后呢，你就造作了净清净业，而能够怎么样解脱，脱离于三界之外啊。这个是阿含经认为解脱道的方式。可是我们今天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行运呢就没有办法作为你行菩萨道的依据啊。所以呢，造作我们免不了造作，可是造作的问题是说，你的分别如果我们能够随顺众生，依据利益众生为前提来分别的话，那么这种心离我所自然所造的业，所造的业都是菩萨行的因。所以由此呢，显现出解脱道的另外一种独特的见解。所以大乘呢，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见解，于是显现出二乘道不一样解脱的方法啊。所以在这种不同的方法上呢，就出于这种正见的体会。这种正见的体会有多深，你自己在修养上，在德性上，在面对一切的境界上，你自己的修行能不能够带动你的个性，能不能带动你的身与意的造作，确实能够以正念为依归，变成我们观照自己的心呢、最重要的关键。我们观照心不是让心不起，我们观照心是要让心念念思维什么菩提心，以菩提心为依止的情况底下呢，三业自然清净，自然清净。因为本来的自体就是这样子，念头只是要跟烦恼心所相应，自然就造作了什么三恶临时别配之，而造恶居多的情况底下，自然就变成三界轮回的本因。所以这个是总说哈，这四句。我们看看憨生大师的文。我们看文之前呢，一样先断句子啊。好，这句呢，此颂六世啊，这个是总标哈，总标。那么第一句呢，三性三量通三境，一直到哪里？一一接句第二行，就倒数最后一行啊，四十页倒数最后一行的前面几个字哈，一一接句到这边，请画斜线。以诸事中为此具足，故其利益最强。一直到四十一页的故云三界轮时亦可知，这是解释第二句。从四十一页的第一行下面，所以能取三界生死者啊，一直到 一直到五十一心所法法群聚故业力殊胜，到这边呢请画斜线，这边呢是相应心所五十一。但就善恶一念起时，一直到隔壁一行则亦可知矣啊，这亦可知矣，这是呢善恶临时别配之的解释，而且通到第二句亦可知三个字啊，三个字啊，因为善恶临时别配之呢，它用的就是五十一心所，所以五十心所的造作就是三界轮回的因，由此可以知道啊，由此可以知道，所以由后一句显第二句啊，到这边呢，那么底下呢，然意识由五种缘境不同呢，这是憨山大师的体会，由憨山大师的体会当中呢，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讲五味的意识来显出最后参禅功夫必要离心意识，所以呢请从然意识有五种缘境不同，所以呢他憨山大师认为要转六识呢，关键要从哪里做起，从境界无分别离意识作用下手，所以呢他前面呢先分别五种意识的状态啊，五种意识的状态，然后呢他把五种意识的状态呢都了解，它根本只是如化如幻如露亦如电的影像，所以既然这五种意识的状态都是影像，而这五种影像呢都是意识的所缘境，所以呢在倒数第二行这个地方他说故，请这边各位画一个结语，这个结语呢往往是憨山大师独到的见解哈，他就提出了故参禅功夫必要离心意识者，经常呢有看到禅家说要离心意识参，对不对？那么什么叫离心意识参？是不是心意识可以离呢？其实不是的，只是呢不要叫我们堕在哪里，堕在所缘境上，只要我们的心意识不要跟境界为缘，对不对？就不会生起分别。你如果没有心意识，连转染沉浸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心意识所缘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非真实的。只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就不会让心意识跟什么一起作用，跟境界一起作用，只要心意识不跟外面以为真实的境界起作用，我们就会在什么，在三摩地心上面呢烁烁的观察什么性境现量，这种现观的能力，把这种第一滴的观察的能力呢随时随地呢照在心头，于是呢圆明照大千，这就是后面转一的那种这个境界。所以重点就在那几个字，要不堕光影门头，其实这几个字呢就是我们最后一行了，这句颂解释的最后一行，就是要让心意识的不要堕在光影门头，不堕心意识不堕光影门头，就是了知境界虚幻，如果心意识能够了达境界虚幻，就可以离什么，离烦恼，离了烦恼就离了三界的因，对不对？所以离了三界的因，自然就怎么样，就离脱离什么三界轮回的这个果报，对不对？所以离心意识参者是要参就心意识，要离的是什么？离的是境界分别，不是要离心意识，因为心意识根本没有所依啊，他连我都没有，哪来我所的心意识呢？对不对？我都没有所依住了，那怎么会从无所依住的我当中生出一个心意识呢？对不对？所以心意识根本不可离，因为心意识根本无体，对不对？一个无体的心意识，它根本没有办法去取什么如化如幻的境界，所以它根本没有取而生、取向生缘的这种虚狂相，知道这一切都是骗人的把戏，了解这一件事情才是离心意识参，要参就的关键。所以离心意识参者是参，离心意识离的是谁，要离什么？那问题是你如果立根一下的话呢，你根本知道没有能离的主体，对不对？从我所一断起，根本连境界有还是没有，虚狂真实根本不加以分别，你不做是不做非，对不对？不做真不做假的分别，自然就观察无我我所，一念就离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呢还要去分别境界的好丑真假，那已经是什么，落到世俗地上去分别了。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顿悟啊，无我我所，那无妨， 从境界的假实，对不对？从虚狂不实这个世俗地上呢去分别起，你从世俗地去闲了无我无我所，就是因为这个假的心嘛。我们以为境界实有，才假说什么心实有。如果境界都没有的话，能源的心还有吗？对不对？这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所以参离心意识，有没有能离的心呢？有没有所离的境呢？真正要参的是这一件事情。可是呢，被许多的禅家解释成什么？解释成要离开一个什么妄的境界。妄的境界怎么能离呢？妄境界根本无体，怎么离？也没有能离的人。如果有离的境界的话呢，那能离的我一定存在，对不对？那么一直不断的这样的参，参出来只是个大我，绝对不是无我无我所的一个圣义地要去显露的道理。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先把这一个大纲啊搞清楚了，回过头来看六识到底有没有主体，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呢，最后一句话呢，憨生大师就告诉我们，不要以为真的有这个六识，六识它具备有三性，对不对？三性它还通三量也通三境，对不对？六识是一个凶手，这个凶手长得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样张牙舞爪的啊，通51个心所。既然它是由51个心所所包装的，它其实只是51个心所的变化相，对不对？这么多张包装纸包装，并不会把一个根本不实在的东西，因为包装的51层变成实有。它本来若是空的，它包装了51张纸在上面，它还是51张纸而已。脱落51张纸的生灭相，它没有实性可得，这是六世颂这四句要显的意思。这个意思呢，并没有写在文义上。憨生大师呢，处处显露八识规矩颂的大纲。那个大纲就是通说性相合一的情况底下，显什么了无一物的大纲。必须要知道无我我所才是八识也好的相中义以及性中的义理要去显露的第一地。如果我们今天根够力的话，直接从第一地上去怎么样透起，你只要透得过第一地，这些名相上的分别就是随着凡情告诉一般的众生认识他为什么是虚狂不执的因缘，对不对？你今天假说有三境三量，你今天不假设三境三量，你没有办法跟众生说假有的现象，你没办法跟众生谈假有的现象，你没有办法去让他了解他今天所以为真实的东西其实是这么虚狂不实的，对不对？假说有这三境三量以及通三性的情况底下，你一个一个帮他拨拨拨拨拨到后来，这个也不存在，那个也不存在，于是他就怀疑了，为什么这些在道理上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么真实，对不对？开始能够在自己依据了一个什么之见认为有而造作善恶的时候，他自己心头会稍微怎么样慢几分，他能够慢慢慢慢慢下来造业的冲动，于是才有转染成净的可能性，才有学习圣教量在六根门头起作用的可能性。所以呢，习妄挑夫烦恼就是今天佛49年所讲的教法根本的目的，这些根本的目的其实说不到真实义谛，说的都是随顺众生的病，讲的对治烦恼的方法。怎么样对治烦恼？它有一个道次第，把烦恼的相、烦恼的对治烦恼的法，以及对治烦恼、调伏烦恼的次第，这三件事情搞清楚的话，自然就可以悟入哪里？悟入涅槃的清净之心。这就是苦集灭道的理由，对不对？集是苦的因，苦是世俗地的实相，对不对？道就是次第啊，道就是次第。所以苦地虽然是苦，可是它是药。你了解境界都是苦，你会去讲这个苦的因吗？不会。所以你因地只要不造，果地就慢慢慢慢相应，对不对？于是循着这个次第渐渐清净的结果，自然就倒入什么？倒入灭地，倒入灭地。苦集灭道的次第其实讲的跟大乘义理的道次第完全也一模一样。你只要用般若的智慧来去安住我们的心性啊，自然这一切的法都是让我们烦恼 不变成我们轮回的因。你只要让这一切的烦恼的生灭现象不做我们的轮回的因的话，对不对？于是呢，我就误入无生。只要安忍其性，无生的智慧就变成我们成佛的因了。无生的智慧就变成般若波罗蜜，到了佛果位上的时候就叫做萨婆罗，就叫一切种智。这就是整个我们学佛的关键。所以我们学佛呢，我一直讲啊，就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把我们今天以为实有，我们让我们造作的那个理由一个一个拿出来，自己啊怎么样忏悔，了解清楚。忏悔其实不是后悔，忏悔是一种智慧的认识，认识我过去为什么这样子，以它为借口，以它为理由，以它为非得要这么做，我不得不做。甚至还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什么不由己的呢？如果有我怎么会不由人呢？对不对？不由己是因为无我的关系。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于是呢，当对缘取境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做主不生随顺的心。你只要不顺这个恶缘，你就不造恶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心可以去了别因缘的时候，我们今天必须要肯定我有良知啊，我有良知，我一旦能够了别缘的个性，这是善缘，这是恶缘，我会去造下三恶道的因吗？套下空的狼啊，根本没有可能。再有这种可能，他一定什么？一定像地藏菩萨发愿，他才会这样做的。他不发大菩提心，不用大悲心做一种愿的根底依止啊，他不会故意去造这个三恶道的因。所以这种有没有智慧，就在于观察烦恼的相。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学习烦恼的相的时候呢，不要处处去找这个相的所依是什么。相的所依根本无我无我所。假说有，我们只是借着这个名相来去推估，对不对？利用比量来鉴别什么？鉴别非量，对不对？处处用自较量替代我们的自见，只要我们的自见完全都变成自较量的，自然而然我们一切的心一直在哪里？一直在菩提心上。用菩提心导正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行必然顺从什么？顺从六度。六度就是菩萨的正因，依菩萨的正因必然导向什么？佛果。所以这个道次第就非常的自然，对不对？而不是我们逼着自己一定要这么去做的。只要知道恶不可以造，恶所受的是苦。所以佛常常在阿含经里面说呢，我们要以谁为师啊？以法为师，而法的根本是什么？苦地。所以根本翻过来就是以苦地为师。你认识苦其实是怎么那样一回事，其实呢，服药并不是身体健康的因，服药只是因为有病，所以他要治病。只要身体好了，服药怎么会是身体健康的因呢？身体本来无病，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六祖啊四字颂当中呢，非常精彩的就讲了四句话。我们再看一下53页，把这个四句话呢各位记起来。大圆净智怎么样？性清净。平等性智需不需要转？它也无病，因为它是既然是染净衣，只要我识得染，对不对？我只要能分别什么是染，我会去染吗？不会。我只要认识染净的因是什么，我会去染吗？不会。自然它就是无病的嘛，所以只要认得染，它不会去染，自然而然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需要去有现见的智慧去观察实相吗？无实相可见，见非功，并不需要去见一个真理才能够变成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同圆净，根本八识的清净之性根本是一体，不二。所以在六祖的观察里面呢，这四字啊根本跟八识同一体，没有转的问题。今天我们是凡夫，要在这种凡情执着处要有个转身，在哪里转身？就在闻思的时候，对不对？修只是修去我们两种烦恼的障碍，对不对？不要这两种烦恼作为我们修道的障碍，自然就清净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在戒当中去修定，发起的这个慧安住在这个智慧底下，就自然能够跟八识转四智六祖所提出来的四句话他的清净之性相应。只要能够相应，知道了无一物，自然就透入什么第一地。 对不对？了解这六世颂所讲的五十一心所，无非就是一种虚幻的包装而已，对不对？当我们在分别六世五十一心所的包装的情况底下呢，现在就看我们的心呢、啊，能不能够安住得了而已。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一定要修行的，因为修行只是在增上什么？增上我的堪能性，对不对？利用六度来修我们的堪能性，如此，这是六世颂前面四句的关键。好，我们接着的呢来看这个底下的文哈。他说呢，第一句呢说善恶无忌三性啊，善恶无忌这三性呢，以及限量比量非量这三量，以及性境，这个加一个顿号，应该加个句点呢。啊，善恶无忌要分开，对不对？然后呢，限量比量这边已经分开了，然后旁边呢你就写个三量，然后呢，性境加个句，加个小圆圈，待直境加个小圆圈，独饮境有已经有小圆圈的旁边呢就写三境，对不对？然后呢，你自己在旁边加一个箭头，比量呢，比量呢，如果你在比量旁边呢写一个自较量，就是我们圣言量。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减择自较量，自然它就不会让什么非量相应聚起，对不对？所以只要我们的比量呢都去以自较量为源，它就会减除什么？减除非量。只要减除非量就会回归哪里？回归限量。所以它的转一啊是从比量下手，对不对？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妄说我们用限量，对不对？我们用不了限量啊，限量是本来无言离心原相的能力，所以它不能用的啊，不能用的。比量可以用，可是比量呢我们通常用来干嘛？用来当作造业，对不对？分别是真的。那么性境代指独影也是这样看，独影它根本无体，对不对？所以呢你在独影旁边呢写个无体，对不对？代指呢同性境，虽然它带色质，其实是心一分所变现的，所以带的只是分别的相，这个相呢跟心同体啊。如果这个心本身回归性境无名言分别的境界相的时候呢，这个心当作所缘的时候呢，这个心其实也是本身是性境的清净性啊。由此它就从境界三境当中呢转移成功了。一一皆具，对不对？完全都有啊。具者是因，因者呢是我们造三业的因。我们会有限量、比量、非量、代指、性境、独影，这六个法呢，都会作为我们造作善、造作恶、造作无忌的因。那个具者是因的意思，都会每一个三境的每一境、三量的每一个量。都会让我们来造作善恶无忌业的因，都会作为我们造业的因，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把这三境三量所升起的分别境界当作是实有的，如果我们今天会当作实有的，自然就有苦乐受，有六世的分别，六世的分别谓之处，对不对？那么六世所依的境呢，会升起我们心法上的感受，对不对？那么这种感受跟触的认识作用，就会作为我们造善造恶造无忌业的因，一一皆具，就是都会作为我们造业的因。好，这是第一句解释消文完毕啊。那第二句呢，憨人大师就很简单的说了，以诸事当中为此具足，只有六事呢具足这一切的尽量，所以呢其力最强啊，力是什么？造业的能力。那个力啊就是指造业的能力。那么三界生死善恶因果为此事造啊，为此事造，其实更准确的讲是此事六事当中的五片行，五片行当中的失心所。